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至为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这个系列。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神对基督徒家庭的旨意遭到挑战、改造甚至解散。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大相径庭的文化呢？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一个新的专题系列，他将会在这五次研习中讲述重新审视那些重要的事情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若说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异常的时代，并不为过。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已经有一点年纪，生命呢也有一些历练了，所以可以回顾过去。我们不得不说，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在多方面都陷在困难的处境当中，有的是在最糟糕的悲剧中。我们的生活处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我们曾经认为汽车行业是坚实可靠的，现在呢，则是反过来了。典当品赎回权的取消已经达到了泛滥的规模。有一次我观看电视新闻报道，有一个整个住宅区被称之为银行的法拍区。国际动荡是众所周知的，伊朗有打斗动乱，阿富汗持续的发生战争，还有面临朝鲜的威胁。究竟他们的未来方向如何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过去几十年来，现代工业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但是人的道德行为和职业的操守却是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今年春天，我参加了一个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的一个小组，其中呢，有一位前三星上将走过来，并且递给我一张便条纸，上面写着他心目当中的其中一个英雄，那就是二次大战四星上将奥马尔·布雷德烈，他的一个名言。他从布雷德烈的话语当中学习到，美国在二十世纪末将成为科技的巨人和道德的侏儒。布雷德烈虽然离世了，但是他先知般的预言言犹在耳。让我给你一个快速的小测验，当我给你一些统计的数字，大家就在脑海里面回答，请问这些是代表美国的国家篮球协会啊，就是所谓的 NBA，还是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啊，就是所谓的 NFL 运动员的情况呢？啊，当我们想到了这些运动员，他们的报酬和他们的生活奢华、行径淫秽的代表性，请大家在脑海里面告诉我，这些统计数字是代表 NBA 还是 NFL 的运动员的情况？请你听哈。36人被控虐待自己的配偶，7人因为诈骗被捕，19人 被控签发空头支票，117人曾经直接或者是间接使最少两家企业破产，三个人曾经因为殴打罪而入狱，71个人因为烂账历史而没有办法获得信用卡，14人因为涉嫌吸毒罪名而被捕，8个人在店铺顺手牵羊而被捕。目前呢，有21位还列为被告，正在进行诉讼当中。去年有84人因为酒驾而被捕。听众朋友，你能够猜出是哪一个呢？是 NFL 还是 NBA 呢？都不是哈。这些统计数字是代表美国国会人员的情况。哇，在这个时代生活实在是不容易哈。人们生活甚至已经达到了悲剧的程度了。注意听哈，就算我是整天站在这里哀叹惋惜也是枉然的。对于这个现象不但是于事无补，因为这些事情给美国的家庭带来了极大负面的影响。不但影响了你们个人的生活和你们的家庭，也影响我的生活和家庭。想要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文化当中找到一个思想的清流，畅所欲言，不在乎是不是能够被当今的文化所接纳，而是确切的把自己的信念给发表出来，这样的一个群体几乎已经是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我们经常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好的，这个问题就是家庭啊，家庭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以上所有情况都影响着我们的家庭，那么家庭是什么呢？多年之前，伊迪斯·薛华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家庭是什么》。他运用这本书的目录来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每一个章节都是他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答案。好比他在一章当中说，家庭是一个创意的摇篮，那么在另外一章呢，他说家庭是人际关系的组建中心，家庭呢也是狂风暴雨时的避难所，家庭也要永恒传递的真理，家庭是经济单位啊，我喜欢这个哈。家庭是一扇有铰链带锁的门，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那就是家庭是记忆的博物馆。请大家在此稍微停顿，并且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也会这么做的哈。我来自于一个不寻常的方式开始的家庭。我的父母呢是在1930年结婚的。我的父亲之前曾经结过婚，离婚在那个时代是绝对可耻的事情，引起家人之间的窃窃私语。我的父亲在经历过第一次痛苦的婚姻之后，从新墨西哥州的拉顿搬到了德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他不再从事铁路工作，他曾经多年为圣塔菲铁路公司工作。他在搬迁之后也决定要改变他的职业。当我的父亲开始销售保险的时候，他整个未来改变了。他在德州的埃尔坎波啊，一个小镇上为伦迪保险公司啊来销售保险。伦迪代表了那个小镇的正义和平。在我记忆当中，整个童年的时光都是这样。伦迪他有四名儿女，三名女儿，还有最小的儿子。他最小的儿子的名字是我的中间名字哈，一样是罗泽尔。伦迪先生的三个女儿是他们夫妇的心肝宝贝。当他聘请我的父亲厄尔·斯温道帮他们销售保险的时候，他最关注的就是其中一个女儿有可能遇上这个失婚者，所以呢，伦迪先生就清楚地向我的父亲声明说，你可以帮我销售保险，但是呢，要远离我的女儿们。我的父亲啊，很清楚这个要求， 但是我的母亲当时不在场哈，没有听到这一段对话哈。长话短说，一段时间之后呢，伦迪小姐就爱上了我的父亲，与她父亲的意愿是相违背的，他们就开始走进对方，并且呢，在最后结了婚。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因为父亲的事情快要发疯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哈。我的母亲爱慕着我的父亲，几乎已经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我的父亲爱慕我的母亲啊，是他是洛维尔·路西尔·伦迪哈。当他们在奥克拉荷马城度蜜月的时候，我的母亲怀孕了。结婚十个月之后，他们就有了我的哥哥啊，奥尔维尔啊。那么13个月之后呢，他们又怀上了我的姐姐露西啊。26个月之后呢，母亲腹中有了我啊，我差点忘了哈。他们让我成为了家庭当中的第三名子女。我的哥哥显然是母亲的最爱，而我的姐姐呢，明显的是父亲的心肝宝贝。那我呢，我是计划以外的哈，仿佛啊是一个错误哈。母亲的确曾经说过，但是呢，她其实没有任何意思的哈，她只是承认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第三个孩子。我还记得在成长的时候，他曾经对我们说，当你们三个孩子都成年并且离家，那么我会很高兴的啊。我姐姐的回应就是呢，当我们都成年并且离家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人了。我不再在这儿多说了哈，免得你们都感觉到无聊。我的原生家庭实在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这个家里面充满了5个罪人，大家全都固执己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充满着热情，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参与社区的工作。这不是一个永远和平的家，姐姐和我的母亲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的，哥哥和父母亲是吵架，而且呢，我在54年前没有和他们所选择的女孩结婚。所以呢，如果有人认为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会来自于一个完美的家庭环境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人绝对不是我。因此呢，这就可以减轻听众朋友们的罪疚感，因为你们的原生家庭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如果有人将败坏的实际渗入在每一个家人的生命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了，或者是掺杂在现今的世界当中那些难堪的问题，甚至呢和自己所处的文化混为一谈的时候，就会看到社会腐蚀的现象。我会稍微的多谈论一下我自己的家，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感到兴趣的，但是其他人会比你们中的许多人知道的更多，所以呢，我稍后就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论。首先呢，让我告诉你韦伯字典它给家庭的一个定义哈，这是无意冒犯的。那么第一个定义呢，就是团契啊，团契是不是很有意思的定义呢？团契啊，韦伯又补充说，是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那么第二个定义呢，就是氏族啊，叫姓氏的氏啊，族裔的族哈，就是一群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个体，并且呢，通常在一家之主之下。我觉得韦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哈，我认为他加上了通常就是脱离现实的，通常在一家之主之下。那么接着呢，家庭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以两个或以上家长作为核心，住在一起，通力合作，照顾和养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领养的孩子。这可以算是家庭的一个官方定义了哈。毫无疑问的，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这个定义的任何部分。但是呢，如果把它分解开了，那么就会进入到现实的领域当中，你们就会知道困难是无处不在，不是听起来那么的干净利落和清晰。 我们现今的时代和从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在二次大战时期呢，还是一个小男孩，父亲已经超过应征入伍的年限了，所以呢，他就留在家乡。当我们从埃尔坎波的一个小镇搬到也是德州的休斯顿那里就有许多的工业了。我的父亲呢，也参与了当时的军备工业他参与制造这个 B-17 型的轰炸机，一些战斗机的起落架，还有呢坚固的薛曼坦克的变速箱。我的父亲在二战那些年一直都从事这些工作，在他工余的时间呢，也会去做兼职我成长的时期很少见到父亲，因此呢，我跟父亲就不是很亲近。我的母亲是家中的领袖，她是我在艺术的素养这样的一个启蒙者。她带我们去那些我们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她是一个具有天赋的音乐家，一位独唱家。我的外祖母在家教琴有30年，母亲竭力地让她的子女在尊严感和优雅当中抚养成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拥有太多这个世界的物质，我记得父亲有一次，他跪下为着购买一间价值6000美元的新屋，他在祷告。这间屋子坐落在休斯顿市的东面我记得父亲坐在餐桌旁边就说了：“洛维尔，我不肯定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毕竟每个月得要付69美元，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妥当。我们还有3个正在长大的孩子，看看他们的食量。”他继续又说下去：“我的父亲呢是有一点悲观，但是最后我们搬进了这个小的房子，从我的童年到大学的时期都在那儿生活。我和我的妻子辛西亚是在1953年相遇，当时呢，她16岁我18岁。我和她相处1个星期之后，就知道自己会想和她结婚了。我等了很长的时间，以确定她就是那一位。辛西亚的爸爸如果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会开枪的。但是呢，他没有。18个月之后，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辛西亚她是18岁，我是20岁。结婚之后呢，我就必须要以家长的身份在她的成绩单上面签字了好让她能够从学校毕业这个不是真的结婚之后呢，6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生活，没有孩子。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呢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服兵役，服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1959年到达拉斯神学院入学。我们在1961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科特。科特到今年9月就已经48岁了2年之后呢，他的妹妹查丽莎也出生了他现在46岁。科林呢在4年之后出世了，他在新英格兰出生的，当时呢我们是在那儿牧会的，现在他已经42岁了我确信当他知道，诸位听众朋友知道了他的年龄他会很激动的还有现在是现年已经有39岁的查克近日跟我们同一天度过了他和珍妮的结婚周年纪念。4名子女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这4对的夫妇给了我们有10个孙子孙女。我们为到54年的婚姻而感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间餐厅里面吃晚餐。这个女的适应生服务员就说了：“有特别的事情吗？”我们就告诉这个服务员说我们正在庆祝结婚的周年他说：“真的吗？多少年了？”我就说：“超过50年了。”我以为他会把手上的托盘给掉落在地上哈哈哈哈 他就叫啊其他的适应生服务员过来哈，他们就鼓掌哈，鼓掌喝彩，就好像我们的婚姻有一点非比寻常哈。他就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结婚年龄有这么久的夫妻的，但是呢，这在我长大的年代是很普遍的情况哈。一旦结婚就维系着这个婚姻，期间没有开小差哈，夫妇要一同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想过周年纪念有什么不寻常的，不管年数是多少，你们是你们的孩子为自己的责任，看到你们的孙子孙女是被宠爱被关心的人，你们一同成长，待在一起犯错挣扎，照你们的认知去生活，享受假期，有家庭的聚会，还有其他的一切，有足够的往事让你们去缅怀，但是现今的世界已经不复当年了，现今的家庭不如过去的家庭，假如有人的家庭是那样的情况，就是非比寻常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家庭有什么样严重的问题，也知道自己的婚姻有什么样的挣扎，所有的夫妻都了解的挣扎。我在婚后十年因着顽固执着差点就把自己的家庭给毁灭了，因为我强迫我太太变得是和我一个模样。大家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上有女性版本的我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糟糕的吗？因着我的妻子新西亚的耐心还有神的恩典，我们度过了艰难的时刻。现在可能有人正处于困难的时期，我们在这里大笑着微笑着拍着手鼓掌唱歌祈祷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却是可能有人的婚姻正经历着空洞时期，你在这种经历当中，但是呢，不能够忍受。我今天不希望加重你的罪疚感，你已经有足够的内疚感了哈。但我今天要说的是，还是得要继续的生活下去，千万不要停滞下来哈。尽管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现象，但是神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神他对于家庭的计划。尽管神的计划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并且以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基本的圣经原则是一样的。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的是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我请听众朋友们看一看神起初的计划哈。神他设立婚姻拥有其专利，神他的安排并不复杂，你们会很容易就记得的。这一切从第六天在伊甸园里面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将要分享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政治正确的看法哈，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哈。你看那个人是要管理大地哈，他不是要去崇拜世界，他是要去看管万物和关怀他们，但是呢，他要主宰这个世界的事物，他不是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害者，而是呢，是有神所赐予权柄的那一位。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第27节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所以你看，神区分了男人和女人哈，从来没有意味着将他们合并起来，也从来没有意味着一个要代替另外一个的角色。神的旨意呢，就是男人要成为男人，女人就要成为女人。
我们重温了圣经第一章有关神对男人女人的旨意，即使对落伍或不入流的人，家庭的基准仍是来自创世纪第一章，是温道牧师给这个新系列的第一讲起名为重新审视那些重要的事情。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家庭至为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世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